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东升西降》定系《自由落体》。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粤有你。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过完圣诞节翻嚟咧，就进入咗2021年嘅年尾啦。我哋回顾一下呢成年嘅时间。年初嘅时候咧，习总讲咗东升西降吓。咁究竟系东升西降咧，定系中共自由落体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中共喺2021年咧由盛转衰嘅情况。
是啊，咁其实2021年呢，就中共真係头头碰着黑嘅，佢係可以话佢衰落得好快，除头先啊石头讲嘅自由落体，佢弱咗好多，佢都唔係话唔出招数㗎啦，出尽但係冇晒符，而大家呢就远远未仲未想放过佢，情况就咁。
哇，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讲呢，大家仲唔愿意放过佢嘅话呢，咁呢次中共真係有难啦。究竟边啲地方呢，路桥？
某些地方我会用2020年的情况和2021年的情况比，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快到什么地步，它的所谓的自由落体，它的起码在外交方面，就是个势力或者它的能力是跌得几咁紧要。咁就講之前，我哋先講一則新聞，係關於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嘅。咁杜魯多咧就係聖誕節嗰日咧就接受加拿大 Global TV 嘅訪問。咁咧佢就話西方國家必須聯合陣營去對抗中共，佢呢度用中國啦。
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出嚟講呢番説話咧，都算幾能得喎，路橋。
佢話中共咧，佢係用商業利益咧去分化西方嘅國家。而西方國家必須咧就要緊密合作、穩定立場，咁樣中共先冇辦法使用手段去玩弄同埋分化西方。咁佢亦都講到咧，就係大家要注意，包括人權同埋香港民主等幾個嘅問題，喺呢啲問題上要挑戰中共。講真啦，杜魯多講呢啲説話，好多人都講過好多噶啦，但係佢一講呢段説話之後咧，我發覺。即是主流的媒體和華人的媒體是即幾乎間間媒體都有報導。那為什麼這麼巴閉呢，杜魯多？因為杜魯多大家看了他兩年了，已經是兩三年了，即很希望他強硬一點，他從來都沒有強硬。那今次他說得比較強硬和全面，所以大家就覺得是一件新聞來的。如果這段說話換了給布林肯說，大家根本就一點都不會注意，就是這樣。加拿大是本來是杜魯多的他的領導之下 是中共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朋友來的，而家嚟講，終於咧，加拿大連阿杜魯多咧都變成係中共嘅敵人。
快有為敵，不嬲都係中共嘅本事嚟喎。
咁當然，即係呢件事情同嗰兩位 Michael 啊，被劫持嗰兩位 Michael 有關係啦。但係亦都係同整個嘅加拿大嘅民意80%+嘅加拿大人係反對中共嘅。同埋呢個世界嘅情勢好有關係，五眼聯盟咧好多時候就剩低一眼，好多嘢冇做。譬如話到而家華為究竟要唔要禁，杜魯多仲未講。不過點都好啦，而家喺民意又好、世界情勢又好嘅一個壓力之下咧，終於杜魯多都強硬起嚟啦。咁我記得咧就喺2020年嘅時候，杜魯多喺兩個 Michael 呢嘅事件未解決即係嘅時候。仍然去請中共的解放軍來加拿大受訓，他受訓的地方呢就是在這個 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一個小鎮裡面，是安省裡面一個邊境的小鎮。後來呢美國就出聲了，就非常之不高興了，這件事一直爆了出來。2020年到多仍然是這樣，2021年的年尾終於似乎他都醒了。
迟到好过冇到嘅，迟啲醒都系醒咗啦。 呢啲全部都系多得中共嘅啊！
咁另外一个系，亦都系化有为敌嘅，另外一个就系日本啦。日本今年嘅变化真系好犀利。去年2020嘅时候，仲一直就安倍，当时讲完安倍啦，安倍晋三啦，谂尽方法睇下点样可以请到习近平去访问日本，并且参加呢个东京奥运会。但系后屘由于疫情同埋当时讲个形势已经开始变化，所以咧后屘咧就习近平就冇去到日本啦，日本冇再请佢啦。咁但系2021年嘅日本系另外一个日本嚟嘅。他們軍費增加了兩倍，言論方面非常非常大膽，完全是沒有避忌，直情就說我們是撐台灣，就是我們的立場就是這樣。大家都不要忘記，目前來說中共仍然是日本的最大的貿易夥伴來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日本都夠膽做這些事，所以我覺得他的變化都是很大的。咁咧，我就想係就外交嚟講，今日我哋係個焦點係放喺外交度啦。有第一件事好大件事嘅就係話，喺2020年嘅時候，中共咧就只有阿川普，佢個眼只有美國，其他人冇問題。歐盟嚟講，唔知幾好當時講啊，佢同歐盟關係一啲都冇問題嚇，同呢一個日本冇問題，首先講咗啦，同加拿大冇問題，同澳洲開始有啲問題，嗱其他都冇問題嘅。他主要的焦點就放在這個美國身上。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在3月份，今年的3月，在阿拉斯加布林肯去見楊潔篪和王毅。楊潔篪當時說是幾咁意氣風發，他當時說的說話很多人還記得，就說中國不吃這一套。那拜登至上台兩個月，他們覺得全世界都在他中共的掌握之下，他根本就看不到拜登，他不覺得拜登是重要，所以只會是那個態度是這麼囂張的。但是在阿拉斯加的會議之後，世界就突然間變了。或者說回2020的背景，2020的背景就是中共就是通過這個國安法，他要在香港實施。在2020的時候，中共仍然在破壞香港的法規，破壞香港的法制、人權和新聞自由。在新疆就是種族滅絕，在台灣就軍事騷擾，南海來說他是很巴閉的，他簡直就視南海是他自己的領海。在加拿大來說，兩個 Michael 仍然關在這個獄中，就是對澳洲就是經濟一直是用一種威逼的這樣的手段，到處都是戰狼外交。這個就是2020的時候。但是到去了2021呢，情況就突然間就變得很快脆，就是布林肯見了楊潔篪和王毅之後，突然間很多國家特別是歐盟就開始出來了，跟加拿大、跟澳洲、英國因為新疆的人權問題而去制裁中共他們的一些官員，那就中共就反制裁歐洲的議員，那就這件事情就很大很大。後來我想中共自知道他們當他制裁歐洲的議員的時候，其實在那一刻他是將跟歐洲的關係是斷絕了。當然習近平當時說他不知道是這麼大件事，當然除了新疆的這件事引起很多的國家的反對之外，主要是中共不停地說他們的模式。他們的模式是什麼？就是時與勢站在我們那邊，東升西降，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可以代替西方的模式，我們的模式是最好的，我們可以代替的。但是這件事在歐盟站起來反對中共之後，就日本也都慢慢加入。那在九月份的時候，就所謂有個就是 AUKUS， 就是英國、美國和澳洲，之前就有四方的會談。四方會談是哪些呢？就是印度、日本、美國和澳洲。所以在歐盟這件事之後，慢慢有些事情開始成形，當然這裡是跟美國不停在中間在斡旋是很有關係的。所以就是今年的年中，中共突然間經過原來不是只是美國，很多人很多國家慢慢加入來這個全球的圍堵的形勢，在那陣時就比較好清楚了。那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就是說這些的聯盟或者這些國家，個別的國家或者歐盟又好，聯盟又好呢， 佢哋係以前嚟講係好小心翼翼嘅，但係嚟到今年2021年，佢哋就再唔避忌，就係、是、習近平認為最核心嘅問題就係、是、台灣同埋新疆啦。佢哋係完全唔避忌，即係喺2021年，中共突然間發覺越嚟越多嘅國家咧，就唔理中共嘅反對同埋警告，直接去碰呢個核心嘅同埋好敏感嘅議題。佢先講日本啦嚇。日本啱啱咧就係有一個叫做日台共榮首長聯盟，佢哋喺東京咧就喺23號舉行一個大會。咁呢個首長聯盟係做咩咧？佢哋係要推動國會制定法律，用呢個法律嚟鞏固日本同台灣嘅關係。佢個關係佢哋希望好似係美國同日本嘅關係咁樣嘅，係有法律嘅保護，係唔會因為首相嘅即係調換啊，或者係轉介啊，而受到影響。咁呢樣嘢係好正式嘅，即係要將台灣同日本嘅關係，即係提升到呢一個咁嘅層次。咁呢個係日本。對於呢一樣嘢，我諗中共係非常之唔能夠用唔高興嚟形容，因為唔高興係太過輕。我諗佢有恐懼嘅成分，就喺呢一方面就係外交啦。再加上軍事上頭先所講嘅，日本不停咁樣軍備擴充佢嘅軍備、佢嘅軍費啊，同埋同美國嘅同盟正式嘅同盟嘅關係，係令到中共知道，如果佢真係去攻台灣嘅話咧，佢會係好大件事。而家嚟講，同以前可能唔係幾一樣，因為有日本嘅加入。咁啊，安倍晋三講得好清楚，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就咁、是、簡單啦嚇，就係咁嘅情況。咁咧就一個就係日本啦，另外一個咧就係立陶宛。立陶宛我哋講咗好多噶啦，呢個一個好細嘅國家，佢都夠膽正式啊喺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正式掛牌，11月就掛牌啦。跟住同中共就係好多嘅拗撬啦嚇。咁但係我諗最激氣嘅中共其中最激氣嘅一樣嘢係立陶宛，其實係世界上第一個話唔參加明年嘅冬奥嘅国家，而唔系美国。立陶宛系比美国之前就已经话佢要抵制，即系一个咁细国家，外交上有好多姿态，喺奥运方面有好清楚嘅立场，而家仲同波兰商量紧，唔俾中共嘅货物经过呢两个国家，咁佢哋要经过呢两个国家，自己去到欧洲嘅其他地方。所以呢个立陶宛亦都系一个 indicators 指标嚟嘅。啲咁細國家都起身反對中共，咁咧就歐盟就唔使講啦嚇，佢哋亦都通過咗同台灣嘅所謂嘅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一個報告，咁就將歐盟嗰個辦事處改為歐盟駐台灣辦事處，以前係台北嘅，咁啊好多議員就去訪問台灣啦，乜都唔怕啦嚇，總言之咧係台灣佢哋就好興奮噶啦。咁啊，到美國啦，美國就係12月嘅9號到10號就請咗台灣出席全球嘅民主峰會啦，大家都知噶啦。另外，美國嘅議員即係好似係打卡咁樣，去完一批又一批，就去台灣訪問。加拿大都唔執輸，今年6月咧，居然通眾議院過咗一個叫做加台關係架構法，佢叫做 Canada-Taiwan Relations Framework Act。咁所以都加拿大都跟緊嚟嘅，咁所以即係台灣係咁敏感，但係大家而家都唔介意，個個就照做。咁第二個好敏感嘅就係新疆，咁啊新疆就大家知道係因為新疆美國至唔去參加呢個冬奧啦，係去制裁冬奧啦，而英國、加拿大、澳洲都紛紛加入啦，再跟住嗰啲有奧地利同埋比利時、德國同法國同埋盧森堡呢啲咧，仲要等待歐盟睇下佢哋有冇統一嘅立場。日本亦都加入咗啦，日本好清楚講咗佢哋唔去啦。咁就但係今次我哋睇到咧，即係令到中共好傷嘅就係美國啱啱就過咗嗰個防止強迫慰唔以人勞動法，拜登已經簽咗名噶啦。咁呢個法案咧就好簡單，即係話以後唔准即係新疆嘅貨物咧係入口，或者咁講啦，呢啲貨物好可能就係有呢一種係為以人嘅即係非法嘅勞動啊，強迫勞動呢種情況，所以啲貨物入口嘅時候咧，係會經過好嚴格嘅審查。你要證明我哋唔係用呢啲嘅，你只可以入到嚟。 咁所以就呢個係實質上嘅。你話如果抵制奧運呢啲係比較係 symbolic 係即係象徵性嘅，但今次呢樣嘢就係實質嘅。咁就似乎中共就係好在意呢件事。陳全國喺拜登簽咗呢份協議之後，呢、這個勞動法之後咧，就馬上就落架啦，而家就落咗嚟啦。聽講而家咧就係成為中央農村工作小組嘅副小組組長。咁我唔知佢升職一係降職啦。咁聽起嚟似乎都係可能係降職噶。咁不過我哋唔好理啊陳全國啦。但係佢嗰個時機係拜登簽咗之後馬上落嚟，就俾我哋感覺到中共今次係俾人哋咧係打中個痛處。譬如嚟講咧，新疆佢產嘅棉花，聽講係佔即係中國嘅出口嘅棉產品嘅90%嘅。咁你諗下，所有喺中國大陸係新疆棉做嘢就唔出到嚟，呢啲唔係淨係服裝咁簡單。譬如話你有一啲嘅裝飾品，裝飾品上面有個蝴蝶，個蝴蝶裏面用嘅係棉一啲嘅布料啦，布料裏面要用棉，都出唔到嚟，係到咁嘅地步。而美國亦都話佢唔會淨係自己做呢樣嘢，佢會叫啲同盟國全部做呢一樣嘢。如果呢一樣嘢全面實行嘅話，中共嘅所有同面有關嘅紡織品啊，各方面就係已經係走到絕路。咁而家新疆唔係淨係產棉啊嘛，新疆仲產好多其他嘢，礦床啊，仲有石油啊，各方面。所以呢個係真真正正打到中共嘅痛處。咁咧就講咁多，只係想講一樣嘢，就話而家美國又好，其他國家又好，根本就唔理你係咪最核心嘅問題，係咪最敏感嘅問題，照樣去，就而家已經到咗咁嘅地步。第三樣嘢我想講嘅咧，就係話中共以前做乜嘢嘢，而家所有嘅國家民主國家照學。譬如咩咧？譬如就係一帶一路，即係中共帶頭啦。以前冇一帶一路呢樣嘢，佢去到咁多個國家，做咗咁多個項目。而家嚟講咧，美國同歐盟咧，都有自己的全球基建计划，欧盟那个叫做 Global Gateway， 他说在2027年之前呢会在全球范围内投资3000亿欧元，即等于340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去全世界去帮手去做这件事，代替一带一路。而美国呢又有自己的替代方案，它就叫做重返更美好的世界，叫做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它這個是拜登和 G7 商量共同推出的，也都跟歐盟那個一樣，就是要去代替一帶一路。就而布林肯在過去一個月，我們看到他去了很什麼地方呢？他首先去了非洲，我們有一集是講非洲的，跟著就走回下來去東南亞，就在這些的發展中國家就採取了同樣的方式。方式是什麼呢？就是我花錢在這些地方，我跟你們一起去發展一些項目，但是我們的方法是沒有貪污，沒有強迫勞動，沒有強迫你們任何的就是脅迫的行為。我們做的就跟中共不同，但是那個基本建設我們花錢啊，我們的參與是一樣。那你給我們看到呢，就是現在歐盟又好，美國又好，而英國曾經亦都講過，佢哋好想翻去非洲嘅，因為英國而家脱歐之後，佢哋亦都有一個口號，就係 Global UK， 就係 UK 要翻到去全球。咁咧就喺呢啲嘅主要嘅國家嘅領導之下，咁就係開始去全世界去擴展同一帶一路一樣嘅項目。咁呢個對一帶一路嚟講，當然係好大嘅打擊啦，係嘛？所以即係完完全全，亦都唔客氣，你做乜我做乜，你做一我就做二，一模一樣冇所謂。你話我抄你功課，咁我就抄你功課啦，就係咁樣。而家情況就係咁樣啦。
但係歐洲國家咧要重返非洲咧，仲要一樣非常之堅實嘅嘢咧，佢哋嘅基礎建設咧就係認認真真咁落實到實處嚇。因为中共的基础建设呢，大家都看到了是欠债的基础建设来的，使到很多的国家包括了非洲国家在内呢是欠了很多债的。如果欧美这些国家呢是真真正正为这些国家做基础建设，而不是为了他们欠债的话呢，这样他们跟中共的区别呢就大了。基础建设呢就是要根据当地的民生呢去起的，而不是呢花大钱去做的。 亦即系讲咧，基础建设咧唔系要大个项目，而系真真正正落到实处，使当地嘅人民受益嘅。如果欧洲国家真系做到呢一点嘅话咧，其实就赢咗中共噶啦。
咁咧就系第四样咧，我想讲咧就系而家喺外交方面咧，就系喺南海咧就嗰个对峙系好紧要嘅。咁我哋成日都讲 AUKUS 啦，就系英美澳宣布成立啊呢个三方安全协议，系九月份至成立嘅。而呢个 QUAD 咧就系所谓嘅四方会谈，就系美日印澳呢四个国家嘅海军都好强大嘅。他哋一齊嚟行動，可以係軍事上，可以係救援，可以係呢一個這個後備去支援，扮演咁嘅角色。咁啊，與此同時咧，就喺西太平洋咧，就啲國家咧就即係慘多到咧，即係嗰啲聯合軍演多到你都唔記得有幾多，多到係咩地步咧？即係或者我講一講啦嚇，就係、是、呢個係喺十月嘅時候。十月中旬咧，就係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喺孟加拉灣咧，就有一個叫做馬拉巴爾嘅聯合海軍軍演。咁咧到十一月咧，就美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德國咧，又喺菲律賓海咧舉行軍演。佢哋呢啲咁嘅軍演咧，在不同嘅組合、不同嘅國家，有時不扮演不同嘅角色，但係就密密咁喺度做。加拿大同德國咧。今次咧係第一次派佢哋嘅艦隻，唔能夠話第一次啦。德國係二十年嚟嘅第一次重返去印太，而加拿大喺孟晚舟事件過咗之後咧，亦都派咗呢個巡防艦就去同美國咧共同穿越呢個台灣海峽，即係密集到就係咁樣嘅情況。美國佢制定咗自己嘅印太戰略，而歐盟亦都有自己嘅印太戰略。加拿大佢以前咧就叫做亞太戰略嘅。現在改了名稱，改為印太戰略。一改印太，大家的看法就是它就是針對中共的了。以前亞太不是，現在印太就是了。那就歐洲國家都已經講了，就會在這個印太部署更加多的海軍力量。而這個NATO 即是北約，它的計劃就本來在2022年初就移師去印太，但現在因為有烏克蘭事件，所以可能它的計劃會延遲一點，但是它未來的十年計劃就在印太。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說中共對南海的控制是不是在減弱？當然是這樣，它現在能夠做些什麼？它就是整個海都是船，一日到黑就有這麼多船游來游去，這樣一陣間這個組合，那陣間組合，即巧立名目，花樣眾多，就是這樣一個情況來的。咁就所以即係而家講得清楚，就話中共如果佢再好似以前咁，即係橫行霸道嚇，佢想點就點，已經係唔通噶啦，因為唔會俾佢咁做噶啦。但係你睇下佢對好多嘅即係外交嘅變化嘅情況，佢係除咗戰狼式出嚟鬧之外，佢係冇反應，可以話佢個反應好遲鈍，佢冇符，佢冇乜嘢路可以走，佢已經俾你睇得到，佢實在亦都係冇咩路可以走。咁佢嗰種氣勢，有種囂張啊，嗰種氣焰，俾我哋感覺到，除咗啲戰狼出嚟即係講話時嗰個態度之外，你睇唔到佢好似以前咁樣有嗰種咁樣嘅中氣，或者有嗰種咁嘅底氣，佢已經冇啦。咁咧就可以話喺2021年，中共喺外交方面係輸得好慘嘅。不過你都唔可以怪邊個，你就怪你自己。即係好多人就話。特別啲藍絲就話，因為中國崛起啦，所以大家妒忌。咁我心諗係咪有全世界都要妒忌咧？係嘛？你話美國同你妒忌爭紅啊嚇，大家爭睇下邊個係爭霸，邊個係世界第一？咁你呢個都仲可以講得通，亦事實上亦都係咁樣。但你話其他國家佢哋為咗啲乜嘢咧？係嘛？咁你即係如果你真係細數每一個國家後邊都係一個被中共欺負霸凌嘅故事。咁而家佢外交嚟講，佢就輸曬嘅。咁而呢個外交輸咗咧，必然會進入內政，影響咗佢嘅內政。咁啊，係中共過去嘅一年，2021年係中共嘅100年啊，建黨100年，六中全會啱啱至過咗，即係一個幾月。但係事情就亦都係好多。咁我哋諗喺另外一集裏邊，我哋會講講。外交怎樣延續到去內政，如果有機會，我們不知道星期三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星期三發生的事情很多，我們可能做不到這一樣，但如果星期三 唔係好多特別嘅事，我哋亦都想講講中共佢嘅經濟方面，同埋佢哋疫情控制方面，點樣喺2021年有好大嘅逆轉。
路桥啊，俾咗一个伏笔啦，再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会再讲下中共嘅内政啦。咁其实好明显嘅睇到咧，就算中共而家咧明知睇到咗佢嘅战狼外交系唔掂噶啦，又或者系佢外交已经出问题噶啦，佢都要坚持。点解咧？因为习总要喺20大连任啊嘛。如果佢而家向西方阵营咧跪低嘅话咧，咁佢20大就冇望啦。所以佢一定要坚持咯。但系佢呢个坚持咧，好可能就系加速咗中共嘅自由落体。咁呢啲好明显就系相辅相成嘅吓。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一件事嘅，有最新嘅消息咧，再同大家分析。呢度系粤讲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何韵诗等人何罪之有？立场新闻只系讲真话。
唉，真系乜嘢心情都冇晒啊！而家香港就俾特区政府搞到咧，无法无天。年晚时候喺29号就拉咗何韵诗啦。其实啊，佢啊沟咗啊何韵诗好耐噶啦，不过系冇藉口拉人。而家就夹硬呃一条罪俾佢，你话几鬼黑心呢？嗰啲黑警，
唉，嗰啲黑警啊，走去拉何韵诗嘅藉口咧，就话佢犯咗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但系而家何韵诗咧就对外宣布，佢话我心情 OK， 咁啊讲明咧关心我嘅朋友，叫大家唔使担心。唉，你话唔担心啊假啦，拉咗入去啊！都唔知俾佢人折磨到咩形至出得翻嚟啊！
唉，而家香港政府啊，佢唔理你3721，凡系你讲真话就发晒癫咁样拉人。唔单止拉何韵诗啊，立场新闻嗰啲主管啊，有啲甚至仲系前任嘅主管都拉埋，总共拉咗6个人。
唉，香港政府啊，好似个癫狗咁啊，见人就拉。
点解香港咁多媒体佢唔去拉，就偏偏拉呢个立场新闻呢个媒体啊？因为呢个特区政府认为香港其他嗰啲咁嘅自媒体啊、散兵游勇，成唔到咩气候。但系呢个立场新闻就唔同啦，有非常之多嘅追随者，佢哋一致认为，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啊，大家就一定要睇立场新闻。
唉，总言之呢，大陆控制嗰啲媒体呢，佢就任你发挥。如果你系民主人士办嘅媒体，佢就封杀你。
当然啦，香港同大陆系黐住啦嘛。你香港人讲咁多民主自由，用乜嘢大陆人有样学样啊？所以佢咪一个国安法压落嚟，唔计国籍。中意拉边个就拉边个啦。
总言之，香港政府呢就沟咗阿何韵诗好耐㗎啦。因为阿何韵诗去过联合国发言㗎嘛，所以而家咪报复囉。
仲有啊，佢一早就拉咗黎智英㗎啦，而家仲加多条罪俾佢，就係、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如果呢个罪名一旦成立嘅话呢，最重可以判无期徒刑。
唉，总言之，我哋而家啲香港人就惨啦。
点止你哋香港人啊，我哋大陆嗰啲百姓啊仲惨啊，移民姐你都唔知啊。文化大革命又打到嚟啦。
喂，唔系啊嘛，又是历史重演。
唉，唔系吓你啊，最近嘅新闻咪出咗嚟咩？广西有个地区叫做白色，其中有一个城市叫做靖西市，有4个人被人捉住挂牌游街示众啊。
咁又系咩罪名呢？
违反疫情条例啦。
如果有疫情当然要严格处理㗎喎。
有疫情立即隔离绝对冇错。如果佢违反咗条例，你仲可以捉佢甚至判刑都冇错。但是就是不准游街。中国在1988年的时候就已经落了文件规定，任何情况下
都唔可以挂牌游街。嗰条法律系咁样写嘅，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里面明确规定，不但对死刑犯唔可以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所有违法行为都一律唔准游街示众。
大陆政府讲嘅嘢都好顺嘅。喂，讲起疫情，好似大陆而家都好严重喎。
而家疫情最严重就係西安啦。疫情就係好似个死城咁啊。1300万人口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喂，唔係呀，係嘛。一夜之间咁多人，全部啲人去晒喺边啊。
全部人困晒喺屋企，一个都唔俾出门啊。淨係见到嗰啲着住白衫由头笠到落脚嘅。喺个街道游嚟游去，好似鬼魂咁啊，恐怖嘅程度就好似个鬼城咁啊。嗱，最惨嘅呢就係嗰啲人困住喺屋企冇嘢食啊。但係个政府就呼吁大家唔使驚，有充足嘅物资、粮食同蔬菜供应俾大家。
哦，咁都冇咁驚，因为你唔俾出门口又冇嘢食，咁就大镬啦。
讲咋嘛，其实啲人冇嘢食啊。
点解呢？
哎呀，因为家家户户储备嘅粮食只够四日到五日嘅，但系而家封城已经封到七日八日啦。
喂，点解啲人咁笨呢？明知个疫情随时都会发生噶嘛，咁屋企梗系要储备多啲粮食啦。
最惨嘅就系当地政府唔准你储备咁多粮食，政府嘅口号就系、是。物资充足，不囤不抢，意思就是话大家唔好积存粮食，抢购物资，一个二个信晒政府，原来系漏料嚟嘅。
咁即系个政府讲大话啦，咁搞法啊累死人啊！喂，唔饿得几多餐噶、啊？
而家有人就咁讲啦，我两日嚟每日都系食一包方便面。
嗱，我一初头睇到个网上系咁报道嘅，就系话西安嗰啲人呢，一户人之中两日系俾出去买一次嘢嘅，咁但系而家封到冚晒，一个都唔准出门口，所以西安啲人就话啦，个政府呢就唔会理噶啦，有得西安人自生自灭啦。
喂，听讲西安唔止话有武汉肺炎，仲有一只叫做出血热。同埋鼠疫咁样，哇，三种疫情加埋一齐，咁真係屋漏又兼连夜雨啦，好惨啫。
喂，有啲嘢呢又好奇喎。嗱，记唔记得大概係四个月前呢，就西安新闻报道话出现咗好多怪叫声，又话系龙吟啊，又话系天外之音啊，好多种唔同嘅讲法。
哦，嗰段新闻我都有睇喎，嗰啲声音发出嚟呀好恐怖嘅。咁啲民间传说呢就话，如果出现呢种咁样嘅怪声呢，就必有大灾难来临㗎啦。
所以话呢，早就有天象预兆㗎啦，唔到你唔信
㗎。嗱，啲人唔系话囉，政府想西安人自生自灭，唔打算理佢哋啦。但是呢，政府为了安抚人心，就专门做啲面子工程，向啲空旷嘅地方撒药水，包括啲高速公路啊、广场啊。你知嘅啦，西安而家好冻㗎嘛，你撒啲消毒水喺路上，搞到路面结冰，一结冰揸车就会跣胎㗎啦。一跣胎咪撞车囉。嗰啲连环车祸撞到阿妈都唔认得。
哇，咁咪好大剂囉。
梗大剂啦，有啲当场死亡啊。
咁个政府好鬼蠢啫，咁嘅常识都唔识。
喂，个政府已经做足功夫俾你哋㗎喇喎。唔做你哋又讲佢，而家做咗之后你哋又阿知阿足。路滑跣胎系你哋自己唔小心㗎嘛。关个政府咩事啦，应该阁下治理。
嗱，而家西安咧就管得好严嘅，一旦发现有流窜人员，立即拘捕重罚，连同单位负责人一同受罪啊！
其实喺国外好多国家咧，都话要同呢个病毒和平共处噶啦，点解喺大陆会封得咁紧要咧？咁啲人咁封落去唔掂噶。
嗱，而家网上嘅评论咧就系咁嘅，就系话中国大陆政府咧就为咗权争啊，习近平随时为咗佢嘅连任咧就实施一种叫做清零嘅政策，佢将个疫情里边嘅真实情况啊掩盖住，无论任何城镇一发现即刻封城，所以一车车嘅军队进驻西安用军管，加上啲官员咧。一旦将嗰啲疫情泄露啲唔好嘅信息，马上乌纱不保。所以一直以嚟呢、这个疫情喺中国大陆造成死亡几多呢，外界系永远都唔知道真实数字嘅。
唐人街粤语趣谈，何韵诗等人何罪之有？新闻立场只是讲真话，是由欧尔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李克强发布三个减税政策，专家指作用非常有限。中国教培行业改换非盈利牌照，行情仍然低迷。疫情难熬，百万家中企餐饮店在2021年倒闭。美国制裁下，华为2021年总销售下降 30%。为解债务危机，恒大发布理财产品支付方案。全球十大富豪2021年身价激增4000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号。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1号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颁布了三项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当局宣称新的政策可以为年度减税1100亿元人民币。但是新的政策并不被业界看好。有专家指出，新的所谓政策红包对中国民众的实际帮助很少。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李克强在29号的国务院会议宣布减税政策，其中包括延续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冬月工资所得计税的政策到2023年年底，延续将年收入不超过12万等类个人的免于补税政策，同埋延续此前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到22年年底三项政策。虽然官媒吹捧新的政策称其有助于减免税负，但是仍然有分析认为，这种所谓的政策福利对低层中国民众来讲基本上是没有帮助。财经评论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政府颁布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原因很简单，就是内需不足。各个国家在内需不足的时候，遇见灾祸的时候，会有政府发刺激经费，发钱给老百姓花。中共是减少个人所得税，具体的作用有几大，从其条款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它有个起征点，这个起征点造成了中国真正的低收入偏下人群不交所得税，对于这些人是没有任何的优惠的。而且李克强颁布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年终奖金的减税。我们亦知道，现在中国一般的企业在这几年因为行业景气问题没有太多的奖励，有奖励的大多都是集中在大企业高收入人群。总体来讲，减税条款最终受惠的人实际上还是已经觉得很不错的人，对拉动内需实际上不会有太大作用。自2018年以来，中共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实施上述的减税政策， 这次延续减税政策并没有推出新的刺激经济方案。行业指出，中共目前的政策无助于解决中国贫富分化的问题。杰森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消费率低微，主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分化，整体的财富在个人手里面，大众没有太多的消费能力，处于勉强稳饱线。李克强此前讲到，有大量人群处于月收入1000的水平，这样的人群勉强能保证食饭，讲不上消费。如果这批人你对他们分派福利，他们很快就会消费使用，而富裕阶层本身是有消费能力的，少数人的需求毕竟有局限，补贴他们只能够帮他们增加更多存款，不会帮助到社会经济。根据大陆媒体财新网的报道，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教培企业都将改换非盈利牌照手足，这个意味着以前的教培发展模式不再奏效。在中共削减的规章下，包括原新东方公司、原好未来公司、高途、原辅导等企业获批非盈利牌照，将中小学学科培训业务交给非盈利机构承托。在上海市，非盈利教育培训业务包括中小学和高中全面进入整改。在整改消息传出之际，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近日宣布带领教师进入跨境直播、农产品网络带货的行业，而好未来公司举办了内部告别会，送别20000几名中小学培训教师离职或者转为前往非盈利主题工作。杰森对希望之声说，教培方面遭遇整个行业的灾难性政策，其实本身不是因为他们赚钱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资本扩张的问题，其实就是同中共整体的社会教育认知的方向不吻合，所以当局希望他们彻底调整。在过程中，很多企业是基本上遭遇了灭顶之灾，没有破产也差不多了，包括新东方股票跌了 90% 有多，所以说很多地方裁员了，甚至彻底退出一些领域。而家提到非盈利，其实不管企业性质是盈利还是非盈利，如果是北京政府讲你不符合规定，你都不能够办。而家这些企业就是在度按照当局给出的要求程序在度走。统计数据显示，在2021年中国的餐饮行业损失惨重。根据企业征信网站企查的统计，在2021年餐饮行业的中企相关店铺共计注销了超过100000家，其中快餐店注销了40000家，火锅店有100000家，还有近350000家奶茶店亦宣布倒闭。大陆财经公众号指出，在离场的餐饮行业店主中，有的被迫借款度日，有些老板已经欠薪走佬，一些长期的餐饮从业者已经转行。有大陆的餐饮业主表示，生意不好是一方面，租金交不上是另外一方面，这样导致餐饮办不下去了，想要注销门店也是很难办的，想退出也要花很大功夫。亦有餐饮行业的员工表示，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门店停止营业，结果老细不知所踪，欠落的工资薪水无从讨要，导致生活遇到困境。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直至2021年结束，实体商业的倒闭潮仍然在继续，现在无论是商场、餐饮、线下服装店都不能幸免。在2021年，行业火锅店一哥合报合报已经关闭200家亏损门店，海底捞关闭300多家门店，茶颜悦色临时关闭长沙70-80家门店，行业遇到的问题可见一斑。根据2021年中国餐饮数据白皮书的统计，2021年中国餐饮门店规模为930万家，但是增速已经明显的放缓了。其中网红餐饮店的损失最为惨重，客流量大幅度下滑。中企科技公司华为声明说，在2021年公司的年度总营收下降 30%， 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 明年面临的挑战仍会很严峻。在12月31号，云维轮值董事长郭平在给员工的贺词中说，云维公司未来面临外界环境动荡的局面，在2021年企业预计比2020年的销售收入下降 29%。 自2019年以来，和中共军方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华为公司遭到美国政府的制裁打击，无法获得生产智能手机所需的高端芯片组件。在一个礼拜前，华为发布了新款折叠屏幕智能手机，但是由于受到供应限制，新手机仍然没有连接 5G 的功能。对此，不少网友大呼，华为手机已经技术落伍一年。有网友还建议华为比起生产这样的产品，还是不要继续发布智能机为好。中国地产商恒大公司因遭遇债务危机，旗下理财产品在几个月前宣布暴雷。在31号，公司方面宣布对已经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制定了新的还款计划，预计将在12月到明年2月期间，每月对几乎所有购买恒大理财产品的客户支付8000元人民币，并在3月份推出新的还款方案。恒大尚未披露其发行或担保的理财产品的欠款总额。华尔街日报指出，随着近几个月恒大的债务问题不断加剧，中共当局表示恒大的当务之急是维护社会稳定，并压制该集团的债务对更广泛的经济和房地产行业造成影响。10月初，广东省工作组进入恒大，试图应对恒大危机。恒大财富在31号表示，祖先的一项偿还理财产品的计划被投资者批评为不公平，该计划承诺对投资者提供现金、高折扣的恒大房产和减少已购房产欠款的组合，来偿还投资者理财产品的债务，但是只有部分的合格投资者能够获得赔偿。目前最初的计划不再可行，因为恒大资助的房地产项目没有获得足够的资金。恒大财富表示，公司将加快资产出售，所有收益将用在偿还理财产品。彭博万亿富豪指数显示，在2021年期间，全球十大富豪身家共计增长了超过4000亿元美金，其中全球首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身家在去年激增1180亿元美金，总额达到2740亿元美金。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身价年内增加 39.6 亿美金，总额为1940亿美金。排名第三的法国奢侈品集团巨头帕纳德阿尔诺在2021年身价增长627亿美金，总额达到1770亿元美金，超过了比尔盖茨、谷歌联合创始人埃里佩奇和面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2021年，全球十大富豪累计增加了 4021.7 亿美元的资产，十名富豪的财产净值超过1000亿美金。除了比尔盖茨和贝佐斯之外，其他大多数是千亿富豪俱乐部的新成员，排名前10的富豪中有9人来自美国，此外有8人是科技领域的大亨。排名第9的股神巴菲特和法国富豪艾洛除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日本首相下个星期访问澳洲，将会签订安保宣言应对中共。沃尔玛遭到中共中纪委威胁，下架新疆货被激怒。中共士兵太弱，共军运送机器人到中印边境。中国电池材料价飙升，韩国三巨头被迫降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号星期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出访，原本选定美国，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增加了变数。目前有消息说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即是2022年的第一个星期访问澳洲，会见澳洲总理莫里森，讨论印太地区的国防和安全问题。岸田文雄预计将会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正式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RAA， 并且为了强化应对中共当局，两国仲计划修订日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以面对中共日益强大的野心。据悉，原本岸田想遵循惯例，新首相出访选定美国，先在纽约发表演讲之后，再转向澳洲访问。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增添变数，岸田确定在下个星期出访澳洲。日本方面表示，岸田文雄选择澳洲作为第一次出访，主要是因为日本和澳洲都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而且和中国有贸易争端，因此岸田文雄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另外，岸田文雄还将会和莫里森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有媒体指出，此举主要是防范中共当局更具侵略性的军事活动，稳定台海局势。该协定主要的目的是促进日本自卫队和澳洲国防军合作，双方可以藉此简化行政管理，更快地部署部队，外界相信已在剑指北京。另外，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独家报道，日本和澳洲政府利用这次岸田会见莫里森的双峰会，正在考虑修改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新版本除了在四方安全对话的框架内扩大和印度的合作之外，亦将会加强与东南亚国协十国、太平洋岛国还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对此，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分析说，日本和澳大利亚是日本的外交层级里面仅次于美国，因为日本是将澳大利亚定位为战略伙伴，战略伙伴里面有关军事合作的部分，日本只是缺 RAA， 即是互惠准入协定。郭玉仁认为，日本希望尽快签署互惠准入协定，除了因应中共倍增的野心，亦都同先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 AUKUS 亦有关。另外，有了解日本首相访问澳洲情况的消息人士说，日本方面仲寻求大贸易代表团参加访问，讨论日本在澳洲的进一步投资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10月31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发表文章，警告美国零售企业沃尔玛说，如果下架新疆产品将会自食恶果。近期中国的社交媒体开始涌现沃尔玛删冇会员店退卡潮，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官方媒体纷纷报道，一面倒的批评沃尔玛下架新疆商品是吃饭砸锅的行为。针对这件事，11月31号中纪委网站的署名文章说，作为中国第一个高端付费会员制零售企业，山姆会员店这样吃饭砸锅的行为激起了中国消费者的愤慨和抵制，并且威胁说必将自食其果。此外，中共党刊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30号刊登文章说，沃尔玛旗下商品被发现下架新疆产品，在中国遭遇民众退卡，说沃尔玛被美国所谓的涉疆恶法拉入困境。美国政府推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12月23号正式生效成法，法案禁止新疆产品进入美国，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明确并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非由强迫劳动制造，并且谴责中共政府对新疆地区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群体实施种族灭绝。据印度现在时报电视台 Times Now 网站近日报道，由于西藏地形复杂，加上汉族士兵难以忍受西藏的寒冷气温和高海拔，中共军方不得不调运大量的机器人车辆前往中印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拉达克，以运送部队、武器装备和物资，甚至侦察。另外，根据报道说， 88部锐爪 Sharp Claw 无人战机或者无人地面车辆 UGV 已经被运入西藏，其中38部部署在西藏省的西部靠近印中军队对峙的地方。中共在西藏一共有120部汉旅200、500公斤级别里带式无人车，其中一半以上部署在西部地区。除了无人驾驶的地面车辆之外，中共还配备了 VP-22 防雷伏击车，它可以用来运送部队或者充当救护车。另外大约有20部特种车辆山猫全地形车被发现，其中大约150部在靠近拉达克的地区，它们可以用来运送士兵和物资，并且作为重型武器或者防空武器的平台。自从2020年6月开始，中印军队在加尔曼河谷发生致命的肉搏战之后，中印都加强了在拉达克的军事存在，但是中方士兵在适应喜马拉雅山的天气方面比印度士兵要困难得多。中共部队一直在这里苦苦挣扎，因为高原缺氧令到负载感加重，并且士兵亦都更加容易疲倦。有消息说中共政府已经制定了用机器人取代人类士兵的计划。不过中共军队在西藏增加广泛的军事集结的行为，促使美国在印太地区和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盟友结盟，以制衡北京。今年以来，由于中国的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涨得很厉害，韩国三大电池制造商将不得不提高他们的电池成品价格。韩国在全球充电电池生产里面占据了将近一半的份额，但是韩国的关键电池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依赖来自中国的稀土和其他原材料。中国产原材料价格的飙升，迫使以 LG 新能源、LG Energy Solution、SK Innovation 和三星 SDI 为首的韩国电池制造商不能够不涨价。韩国一名电池生产业界人士最近向韩国经济日报说，如果中国企业上调原材料价格，我们亦别无选择。预计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将有所下滑。报道说，中国并非是钴、镍、铜、锂等电池原材料主要的生产国，但是中国从南美和非洲等地采购原材料之后进行加工。由于中国制造商占主要的地位，锂在全球市场上面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定价。韩国一名业内人士对该报表示说，一旦中国切断电池材料的供应，这个对韩国公司以及全球其他电池制造商来讲都是一个可怕的局面。中国汽车报12月27号报道说，2021年以来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涨得很厉害。数据显示，12月23号电池级碳酸锂每吨价格达到 26.7 万元人民币，比20号上涨了 1.3 万元人民币，平均每日的涨幅大约是 4,000 元人民币。镍、钴、锰等动力电池生产所需原材料价格亦都同样持续上涨。海外时政评论人士陆天明12月30号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韩国电池制造商不能够不涨价，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韩国过度依赖原材料进口。陆天明说，他的供应链是有问题的，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韩国一直在中美之间玩平衡，但是韩国现在有靠近美国的倾向，中共就一定会拿电池原材料来做文章要挟他。陆天明认为，韩国还是要从长远考虑，将供应链分散，不能够将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面，尤其是这个篮子是被中共这种流民政权拿在手里面，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